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课堂。我们在上一讲当中讲到了圣灵的位格，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接下来会讲到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如何带领我们胜过试探，给我们确据以及将来的盼望。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向导，那他会避免走很多弯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乃是为了引导我们，让我们避免走很多错误的歧途。所以我们若谦卑的顺服圣灵的引导，就可以胜过各种各样的试探。圣灵内住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他会帮助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让我们抵挡来自肉体、世界或眼目情欲的各种试探。所以圣灵不仅引导我们，他也赐给我们能力战胜这样的试探。圣灵也会提醒我们，使我们想起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想起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记起这些真理的时候，就会渴慕与神同行。他会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或生或死，我们的灵魂身体都是属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应该活出荣耀神造就弟兄姐妹的生活。另外，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给我们一种新的渴望，使我们不再贪恋那些属世的东西，使我们更加渴慕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神赐下的圣灵引导我们向着正确的方向，赐给我们能力避免那些各种各样的诱惑，让我们想起神所赐的真理，不断地提醒我们，使我们一心愿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引领。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加拉太书5: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肉体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指过去一些犯罪的一些习惯或者一些倾向。当我们顺服圣灵带领的时候，我们会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有新的渴望，我们就不会照着旧有的那些倾向去做一些羞辱神或者是让圣灵担忧的事情。那另一处经文，罗马书5:9，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圣灵也会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督的灵，那么我们就没办法活出基督的样式。在罗马书5:5里面，保罗如此说道：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圣灵内住使我们能够战胜一些旧有的罪的倾向，能够顺着圣灵的意思去行，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影响，甚至是有的时候会跌倒或者是犯罪得罪神。这时候我们就会心里面责备我， 我们因为悖逆圣灵，就可能会失去与神同行的那种祝福和喜乐。所以我们如果在现在最终的时候，是可能会失去与基督同行的祝福和喜乐的。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重生了，圣灵不会丢弃我们，在神悦纳的时候会使我们重新回到正路之上。因为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亲自应许自己的门徒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一个也不丢弃。不是我们有什么配得的，而是神出于他的爱，用圣灵或我们周围的各种各样的环境来不断的提醒我们，促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享受我们在灵里的祝福和喜乐。让我们来看几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上帝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我们前面已经讲到，圣灵是一个位格，他有自己的思想，有情感，也有自己的行动。当我们犯罪远离神的时候，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提醒我们，甚至为我们担忧，或者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警醒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里面，保罗如此说道，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为我们担忧，圣灵感动我们，使我们愿意顺着神的旨意去行。我们再来看另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五章四至五节，使徒彼得就对一个重要的问题，问当时撒谎的亚拿尼亚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然卖了，嫁人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把自己的田产卖了，留下了一部分，然后拿到使徒面前说这是全部。实际上他是做了虚假的见证。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欺哄神。在其他地方又谈到了欺哄神的圣灵。所以圣灵会在一些时候责备我们，甚至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惩戒我们。圣灵如何帮助我们祷告？圣灵不仅帮助我们祷告，而且为我们代求。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另外圣灵是照着神的意思为我们祈求。所以圣灵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与神相交。那圣灵会赐给信神的人怎样的恩赐， 使我们靠着这些恩赐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呢？圣灵赐给信主的人各样的恩赐，他照着自己选择的方式，随着己意赐给人不同的恩赐，好使我们能够配搭。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2章4至11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在这里保罗实际上告诉当时的基督徒，也是告诉我们说，那赐恩赐的圣灵只有一位，我们一切的恩赐的源头都是从他那里而来。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就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赐恩赐的是圣灵，圣灵赐恩赐的方式是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但是赐给恩赐的，赐给人的恩赐却有不同，有的是智慧的言语，有的是知识的言语，有的是信心。啊，信心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是一种真知识，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也知道我们如何去相信他，也就是我们的蒙恩之道。圣灵也赐给人医病的恩赐。那我认识有些弟兄姐妹，他从神那里领受了医病的恩赐，当然不是他自己配得的，而是因为神为了造就肢体的缘故赐给他这样的恩赐，借着他的祷告，一些弟兄姐妹得了医治。所以有人会蒙神赐下医病的恩赐，有人能行异能。我认识一位弟兄，他能够赶鬼，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认识的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却有过这样的经历。我的一个朋友，他去宣教的时候，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神赐给他了这样的恩赐。当时有一个异教徒是被邪灵附体的，当他家人带到他，把这个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他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赐令你这个邪灵出来，于是那个人就倒在了地上。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的神的大能。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之后，他更加晓得自己的卑微。那我们看，又有一人能做先知。先知在新约时代通常是我们是讲道的恩赐，所以在清教徒里面会用一个词，就是讲预言。实际上这些人乃是说要操练讲道。有些人能辨别诸灵，又有人能讲方言。很多的时候人把方言当成是一种人没有办法听懂的语言，但是方言在圣经里面往往是提到的是另一种语言。我认识的一位老姐妹，她谈到了一件事情，有人从来没有学过阿拉伯语，但是她去宣教的时候，因为神给她这样的恩赐，所以当她到那里借着祷告一开口的时候，她就开始说阿拉伯语。有人能方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不同的。圣灵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乃是要让我们彼此造就，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建立合一的。所以圣灵关心基督徒所的合一，而且是要造就我们的合一的。因为教会的合一对信徒灵性的成长，还有对向那些不信的人做见证，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过去信主的这些年当中，我经历了教会的几次分裂，这些分裂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影响。我也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谈到自己教会中也经历了这样的分裂，所以他们都会感到痛心。所以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本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彼此造就，追求合一。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三节十二到十三节，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下的。接下来我们看到合一的目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要造就教会的合一，让大家彼此建立，从而使我们的灵命成长，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自己受死，乃是使我们与神相合，并且借着自己受死，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本来作为外邦人的，能和那承受亚伯拉罕之约的那犹太人共同因着信的缘故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十三，我们为何要一直顺服圣灵带领，并用身体来尊荣和荣耀上帝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内住的殿，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不属于我们自己，乃是属于神的。打一个比方，如果我们从别人那里借了一个东西，别人有一些指导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使用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遵照这样的一些指令去行。同样道理，神赐给我们身体、生命、灵魂，而且我们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些形象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才能够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如此说道，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内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乃是神的殿。神的殿的意思和旧约里面帐幕的意思，实际上都表明了一个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相交。正如在伊甸园中神和亚当夏娃同行一样，所以我们的身体乃是作为 神的圣灵内住是我们与他相交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里再次重复了前面的一个主题，说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乃是属于神的，我们的身体灵魂皆非自己所有，乃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来荣耀神。神的圣灵不仅内住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他也给我们一个满足的盼望。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过创造，随后人堕落，随后耶稣基督再来拯救，还有一个就是他赐下圣灵更新我们，在这个阶段借着神的圣灵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这时候我们达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会回到他面前。所以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我们的死去的身体就会复活，成为新的荣耀的永不朽坏的身体。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在这里使我们生命更新是圣灵，将来我们复活也是神借着他的灵运行使我们的身体复活。那么我们复活的时候，这个身体就是现在我们有的身体，这个可以朽坏的身体会变成不朽坏的荣耀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这一章实际上是保罗特别讲到复活的。保罗在这里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基督徒的身体虽然现在会朽坏，但是神在将来会让我们身体和灵魂重新结合，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使我们能够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否是可以确信我们真正得救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自己得救了呢？在圣经里面灵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确知我们自己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当我们顺服神的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圣灵和我们的心就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打一个比方，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有孩子了，那这些孩子他看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他可能不会说话，但是他会表现出一种安全感，但是看到别人的时候他就不是那么觉得安全。同样道理，神的圣灵若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能不明白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会感觉我们是平安的。在罗马书八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保罗如此说道，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 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阿爸，这是一个希伯来的词语，是小孩子称呼父亲的一种称呼，非常亲切的一个称谓。所以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与神建立着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神。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些神学的概念完全的理解，但是我们却有这样的平安。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里面，使徒约翰也有这样的话：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上帝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知道凡生活在神家里面的人，即使是对那些软弱的甚至是生命稚嫩的那些孩子，他们也会有一个判别，说这是神家里的孩子。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爱的语言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儿女身份的问题上信心不断的得到增强。今天我们讲到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引导我们胜过试探，给我们确据，让我们活出一种荣耀神造就人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